宗教改革的运动，产生了基督教，或称为新教。今年新逢500周年的纪念，在全球各地许多的教会都纪念宗教改革归正运动500年。若个教会在10月份的宣道月也有宗教改革500年的挂图展。今天的主日崇拜是以宗教改革更正500年为主题，不是为了纪念这一个历史的事件，或者上帝曾经在历史上使用的仆人们，乃是温习宗教改革的精髓。五个唯独：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真神荣耀。我们等一下聚会的时候会将每一个唯独的意义朗诵出来，接着是分为五区，从我左手边开始，第一区、第二区、第三区、第四区和楼上的第五区，会有同工带领你们每一个唯独朗诵完之后，请轮到的那一区站起来读一段经文，接着是大端长老的信息，然后有回应的诗歌。我们现在就开始第一个，唯独圣经。唯独圣经是我们最高的权威。
罗马书1:1-6，请。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门招属耶稣基督的。
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可以很简单的是罗马书的引言，也提出罗马书重要的主题，就是福音。福音这个字眼在罗马书里面总共出现了11次，在这11次当中，在罗马书的引言跟罗马书的结论总共出现了8次。在这里特别强调福音是神的福音，是由神的启示而来，不是人的一厢情愿。福音原来的意思是好消息，但是福音所以是好消息，因为是从神来的，而不是人所想出来的。人间所想出来的好消息终究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但是由神启示来的福音，它有一个客观不变的内容，乃是永存的真理。而这个福音所以是神客观的启示，那就是在圣经当中。犹大书第三章的下半节怎么说呢？他说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而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中道，就是借着圣经所启示出来。也许有人会问说，是圣经大还是神大？是神仙还是圣经仙？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我们认识神唯一客观的途径就是借着神所启示的这一个圣经。我必须要再一次的强调，在信仰上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客观的基础，不是我们个人的一厢情愿。一位非常出名的传道人 Tim Keller， 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很值得我们深思。他说使人得救 不在乎我们信心的大小，但是我们必须要有真实的信心，而真实的信心是根据我们信心的对象，那就是耶稣基督。如何认识我们信心的对象？那就是藉着神所启示客观的真理。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心诚则灵，我们强调了只要心诚就好，但是在圣经上一开始提醒我们说，信心所以有功效，必须在乎我们信心的这个对象。我们也不好说你只要信就好，不要问太多，但是信一定要信得对，信所以信得对，就必须根据圣经上所启示的福音的这一个客观的一个内容。圣经是神启示的中心，而圣经启示的中心就是在于耶稣基督。所以圣经上说，这个福音是怎么样呢？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所以圣经里面启示的中心就指向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24章25节到32节以及44节到47节，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先向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显现，然后又向当时的剩下来的11个门徒显现，都一再强调这样子的真理。他强调说，不管是摩西的律法、先知书上所记载的，以及诗歌所说的，都指向他。所以圣经启示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这是为什么在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是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亲爱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这是极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提摩太后书3章16节才会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么这一个字神所默示的，如果用更直白的话翻出来，就是神所呼出来的气。所以圣经是有权威的，圣经是充分的，因为圣经上继续告诉我们说，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所有关于神要启示给我们的真理，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所有关于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应当如何生活才能够讨神的喜悦。圣经是神充分的启示，圣经是神有权威性的启示，圣经也是神无误的一个启示。提到这里的时候，我不得不说，就是现在在我们所谓的福音派的这个基督徒的里面，对于这件事情好像也打了折扣。我最近在看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基督教大学的旧约的一个教授，我不要提那个大学，我也不要提这个人是谁，如果你真的很有好奇心，那么聚会完之后再问我。但是我看他写的这3本书越看越看不下去，好，如果不是要写我的这个 paper 的话，我根本不想看。但是我看这3本书，我心里面有很大的担忧，因为他把圣经跟古代近东的典籍放在同样一个角度来看，来批评，这让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担忧。好像现在我们都忘记了，圣经背后的作者不是一个人间的作者，而是上帝自己的启示，这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要注意到，对于圣经的启示，我们不可以增加也不可以减少，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圣经的启示就圣经本身来讲也是一个渐进式的启示。所以在这里罗马书才很清楚地启示我们说，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圣灵显明，是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有人认为按肉体说 指的是耶稣的神性，按圣善的灵说指的是耶稣的人性，但是我们倒不如说这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已经看出神渐进的这一个启示。在圣经里面一再启示说，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借着女人的后裔，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借着大卫的后裔，有一位弥赛亚要来。到了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到了圣经我们才发现，原来在旧约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一位弥赛亚，这一位大卫的子孙，这一位将来永远要作王的这一位，不是别人，正是耶稣基督。那么所以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才看到神完全的一个启示。所以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说，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讲到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的这一位，也是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所说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在原来的意思就是立会幕在我们中间。这样我才明白神在旧约所启示的心意，他立会幕，他建圣殿，要住在他的百姓当中，现在在耶稣基督身上完完全全的实现。所以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八节会说，按肉体说他被致死，这样一位住在我们中间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却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按着肉体他被致死，然后他又从死里面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才知道神的启示完全了。这样子的一位大能神子，并不是复活之前他不是大能神子，因为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已经有声音说，这是我的什么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两处指着弥赛亚重要的预言，一次是从诗篇第二篇出来，一次是在以赛亚书的仆人之诗里面出来。而在以赛亚书的仆人之诗里面已经指出这样子的一位仆人是一位受苦的仆人，以赛亚书53章。然后在耶稣基督身上，当耶稣基督受死，当耶稣基督复活，我们才完全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天上的、地下的跟地底下的，因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这就是圣经所给予我们完全的启示，把福音客观的内容完完全全的启示出来。这就是圣经启示的中心，就是指向耶稣基督。这就是在圣经上神所让我们看出来一个渐进式的这一个启示。我们称宗教改革500年，我们为什么在这个特别主日崇拜的时候称它为归正500年？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说，当我们提到改革，就是旧的不好，必须要把它革除，要换一个新的来。但是什么是新呢？宗教改革500年，500年之前，马丁路德并不是发明了一个新的信仰，而是马丁路德归正到在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五旬节之后，教会就开始所坚持的信仰，乃是根据圣经的信仰，乃是一个唯独圣经的信仰。今天我们在这里谈到这个纪念归正500年，也不是特别高举什么人，马丁路德跟我们一样，都是蒙恩的罪人。 今天早上我还看一篇文章，看得心里面相当的难过，是一位犹太的一位基督的信徒所写的。在那篇文章里面特别提到马丁路德晚年临去世之前三年写了一本书，非常激烈的 anti-Semitism， 非常激烈的反犹的言论。那么最后他说，我们今天要 honor 马丁路德，但是我们不能 celebrate 他，因为他一样有他的缺点。但是我想路德如果带给教会最大的贡献就是归回圣经，他一个不亚于95条论证的贡献，就是在一个被软禁的一个古堡里面，他把新约的希伯来文的圣经翻成德文，让所有一般的德国老百姓都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读圣经。所以今天当我们纪念归正500年，让我们回到圣经的信仰，让我们好好读这一本宝贵的圣经。
唯独信心，我们得救唯独靠着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
罗马书1章16节到17节，请。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者，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并因信得生。请坐。
在我们的秩序单的背面，我们也印了这个卷条宣言，这是对于这五个唯独更多一点点的这些解释，周传初长老翻译，所以我们也希望弟兄姐妹带回去之后，特别印得这么漂亮，就是希望弟兄姐妹带回去，然后好好的能够再看它。唯独信心，福音是神拯救的大能。为什么说福音是神拯救的大能呢？就是原来不义的这个惹神愤怒的人，如何能够恢复在神面前的一个地位。所以罗马书第一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个福音就是神的义，怎么样呢？在福音上已经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神的义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很简单，中文圣经翻出来的这三个字，在原文就是一个希腊文的一个所有格。那么当作所有格的话，有很多种可能的这个解释。有人认为这是不是讲神公义的性情，有人说这是不是指着神公义的作为。但是许多人以为在罗马书这样子的背景里面，这个神的义最好当作来源所有格，意思就是说这是由神来的义，我们本来没有任何的义，我们本来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地位是一个要蒙审判，要受神愤怒的一个地位。可是现在神把一个义加到我们身上。从这个角度来说，神的义有三个方面的一个特质。头一方面，这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地位上的一个义，英文说这是一个 forensic，表示说好像我们一个有罪的人面对一个公正的一个审判官，他有罪必罚，可是他竟然宣告我们无罪，当庭开释，这是一个地位上的问题。这个义不是我们自己原来所有的，乃是神所加添给我们的，所以这是一个外来的一个义，不是我们里面自己有什么力，英文叫做 alien。 那么第三方面，这个义是什么呢？这个义是神归算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本身有什么义，是神算我们为义。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思想，保罗所以会这样子讲，并不是他的发明，而是他真正明白在旧约里面所启示的真理。在诗篇上有这样子的话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怎样？有福的。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请问当诗人这样讲的时候，这个人到底是有罪还是没罪呢？从我们实存的角度来讲，是有罪的，可是耶和华不算为有罪。耶和华不算为有罪，就是算我们为义，所以这个义是一个归算的义。请记住这义的三个特质，是地位上的，是外来的，是归算的。而这个义是神加给人的，不是我们人靠着自己的善功或者靠着自己的努力能够得着。这是马丁路德一辈子在他认识这个真理之前的挣扎。如果我们看过马丁路德的这个传记，他是活在很深的这个罪恶感的这一个里面。那么有一次当他要回去学校念书的时候，遇到了大雷雨，他非常的害怕，这个雷打到他的这个旁边，他以为自己性命不保，他一个雷打下来，他扑倒在地，他就像当时的天主教认为的这个矿工跟做生意的人的这个守护神叫做圣安娜， 他就跟神安娜祷告说，神安娜，求你救我，你如果救了我，我将来呢就要进修道院做一个僧侣。那么所以后来他就真的放下他在 Erfurt 这个大学的这个求学，那是当时德国最好的一个大学，他就进了在 Erfurt 那个地方的一个修道院。那么他在这样的挣扎当中，他进到修道院里面，他也没有办法得到心灵的平安，因为他在思索人如何能够在神的面前恢复跟神的地位。他照着天主教当时所用的苦修的方法，可是他一点点都没有办法得到心灵的平安。他常常的认罪，常常去告解，他也仍然得不了心灵的平安，甚至常常从告解的房子出来，走了几步立刻又回去。后来修道院的院长告诉他说，你好好的读罗马书，当读到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神的义，由神来的义加给我们，他才恍然大悟，他才从这个苦修想要靠着自己行为称义的这一个捆绑里面能够被释放了出来。而这个义是应当如何人才能够得到呢？既然不是功德，人所能为做的事情就是凭着信心来接受。圣经上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解经家对于这句话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解释，但是可能最好的理解，或者最起码其中的一个理解，就是说这是一个修辞性的一个用法，意思就是说这个义是凭着信心来接受的，从头到末了都是凭着信心来接受的，不是靠着人的任何的努力。因为所有关于我们能够称义，所有关于我们在神的面前得到义的地位的这件事情，神都已经做成，我们唯一所需要做的就是凭着信心来接受。那么信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信心有人说是有三个步骤，头一个步骤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的信心绝对不是迷迷糊糊的相信，信心必须要根据一些知识。什么知识呢？就是相信，就是要明白耶稣他到底是谁，明白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是历史上的事实，我们要知道这件事。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承认跟觉悟。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死而复活的这一位，我们承认他就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当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除了耶稣之外别无拯救，我们需要这样子的知道，不单单知道，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承认跟觉悟。那么有了这样子的承认跟觉悟之后，信心的第三步就是委身。我们在给弟兄姐妹受浸的时候，常常会说，你愿不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什么生命的主。耶稣如果不是我们生命的主，他也不是我们的救主，这一定是一个委身。信心一定有委身在内。我们如何理解委身呢？也许可以用婚姻做一个比方。我平常从来不看电影，被强迫看电影就是出外短宣的时候，有时候坐飞机坐十几个小时，睡觉也睡够了，那我们预备功课也预备够了，到后来实在是没有别的事情做，光是看那个飞行的地图也没什么意思，偶尔看看电影。我后来发现呢，这个 Bollywood 的电影蛮好看。大家知道什么是 Bollywood 吗？就是印度人拍的电影。所以我这一次去的时候跟回来的时候都看同一部片子，就是讲到两个印度的孩子，然后呢在巴黎谈恋爱，谈到最后电影的这个终局就是两个人要结婚。那么后来呢，我就记得这个男孩子就问那个女孩子说，你愿不愿意嫁给我，然后女孩子也伸出手来跟他说 I dare you，意思就是说呢，你愿不愿意冒这个险。婚姻的本身是一种冒险，为什么是冒险呢？因为婚姻是一种委身，知道吗？是一个一辈子的这个事情 好，我想起37年之前，对不起，是不是37年？对，37年之前，黄又美嫁给我的时候，她其实冒了一个很大的险，只是那时候她还不知道。啊，如果知道的话，可能就会觉得很恐怖，不敢跨出这一步。感谢主，37年我多少有点进步。啊，那我常常想说，如果我的女儿带一个37年以前的我来见我的话，我也许会说，女儿啊，你冒着这个险可大了。好，所以呢，信心里面其实一定有一些委身的这个成分。我们对于神的认识，不管认识到什么地步，不可能完完全全的在我们的理智里面能够理解。所以信心到最后为什么需要信心？因为中间有一点委身的这个成分。有哲学家喜欢说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跳跃，可是我们所以能够做这个跳跃，是因为我们知道了，是因为我们承认跟觉悟了，最后到一个地步之后，我们能够做这样子的委身。我们中间若是还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请记得我们中间许许多多的基督徒，都是借着知道，都是借着承认，都是借着委身，在主观上经历了这个信仰的真实。我现在在看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别人说他都是一个好医生，这是知道。然后这个医生，我去看他，我去他的诊所跟他谈过很多次之后，我觉悟说他真的是一个好医生。你不跟他谈还不知道，一跟他谈发现他很关心病人，一跟他谈发现说他知道的事情很多，他行医有几十年了。可是最后当他说你这个病需要开刀动手术，那我就必须要委身，对不对？我如果知道了，我如果承认了，可是最后他说你要开刀，我来给你开刀，我说我不干，我的病能不能够得到医治呢？就没有办法得到医治。信心也是有这三个要素。 Earl Palmer 一位现在已经退休的传道人，他曾经是西雅图大学礼拜堂的这一个牧师，他信主的过程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过程。在越战打得最厉害，在美国反战运动的大本营是什么地方？就是 UC Berkeley。 他在那个时候念大学，他心里面充满了对于权威的反抗。可是在那个时候，神借着一个在大学里面的查经小组带领他相信了耶稣。他在他写的得救见证上有这样的一个描写，让我很受感动。他说后来有人告诉他说，你自己好好的读圣经，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可信，你就离信仰之路不远了。相信耶稣基督的可信不是单单头脑里面的知识，相信耶稣基督的可信是一种觉悟，最后相信耶稣基督的可信是一个怎么样呢？是一个委身，是一个委身。或者甚至说，相信耶稣基督的可信必须是委身带来的顺服。所以后来当他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之后，很快的他就决定做一个全时间的一个传道人。所以信心是什么？我底下有两个关于信心的描写，都是加尔文写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那么原文是，可能知道加尔文应该是用拉丁文写，后来翻成英文，我试着把英文翻成中文，我们就来念中文的翻译，好不好？预备，来。信心不专注于自身，而是注目于其对象基督。所以信心好像是主观的，但是信心一定有一个客观的实质和内容，那就是耶稣基督。再看下面这一段，预备，来。信心是器皿，我们凭空而来，张开灵魂之口，寻求神的恩典。我如果继续讲下去的话呢，可以讲得更多一点点，但是我怕会把有一些人给讲，不要这样讲，或讲迷糊了。好，到最后我们也必须要发现，信心不是功德，我们所以能信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信。今天我们这些能够相信的人，没有丝毫的理由，没有丝毫的资格向不信的人夸口说，你看我信你不信，所以你活该。我们只能够说，今天我们能够相信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这就是我们从改教运动所看到的第二个要点，唯独信心。
三，唯独基督，唯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救主及君王。
罗马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请。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唯独基督让我们看见福音就是借着基督显明。在这段圣经里面，圣经用三个隐喻，英文叫做 metaphor， 来表明基督跟福音的一个密切的一个关系。首先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的什么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首先的一个隐喻就是救赎。救赎是什么意思呢？救赎原来的意思就是付上赎价，使得奴隶能够得到自由。一人卖身为奴，失去了自由，只能服侍这一个主人，主人好也要服侍他，大部分主人不好还是要服侍他。谁能够使得奴隶得到自由呢？除非有一位能够帮这个奴隶付上赎价。所以救赎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付上赎价，使得奴隶恢复了自由之身。第二个隐喻就是称义，这个刚刚我们已经特别提到过，那就是说这是一个地位上的问题。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那么虽然是加了一个字，但其实翻得很好，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怎么说，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原文可能没有这个字，可和合本为着意思的通顺把加这个字翻进去，其实非常的合适，告诉我们说这个义再一次来讲是什么，是外来的义，是归算的义，是神加给我们的义。那么最后一个隐喻是什么呢？是神设立耶稣做什么？做挽回祭。挽回祭这个字其实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的希伯来文的这个施恩座，在74译本里面能够把它用这个字翻译了出来。施恩座是什么地方呢？是每一年的赎罪日，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然后把羊的血再洒在这个施恩座的这个上面，为他自己以及全体的以色列人来赎罪。所以在这里用施恩座，圣经上作者保罗在这里用施恩座这个字，就表明这是一个赎罪的一个记，是一个赎罪的一个记号。所以 NIV 的圣经就直接翻译成说 Sacrifice of Atonement， 那也有一些现代的中文翻译呢，就把它翻译成赎罪记。可是和合本把它翻成挽回祭，其实更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有衰尽神怒的意思，平息神的愤怒的这一个意思。所以你如果看新国际版的这一个英文的翻译呢，他会说 As the one who would turn aside his wrath, taking away sin。 那这是中文挽回祭的这个意思。所以不单单神设立耶稣是成为一个赎罪祭，好像在旧约的时代，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进到施恩座前，借着牛羊的血来为百姓赎罪。但我们知道牛羊的血最后也指向在新约时候的耶稣基督，希伯来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羔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只是借着耶稣基督，那是指向基督的一件事。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这个地方，这个挽回祭也指着除去神的愤怒。许多人说，慈爱的神如何能够愤怒呢？但是在罗马书1章18节就说，原来神的震怒 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圣洁的神不单单恨恶罪，圣洁的神，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代罪之身，我们不认识神，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之前，我们通通都是在神的震怒的底下。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认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有很多人喜欢说神恨恶罪，但是神爱罪人，这句话只讲了一半。神爱罪人爱到一个地步，差他的独生子到世界上面来，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差耶稣基督来，这就是爱了，一点都不错。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当我们仍然是一个代罪之身，仍然是在神的震怒底下。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最大的一个忧虑，就是今天我们很多自以为自称是信主的人，我们对罪却没有什么感觉，对罪却非常非常的迟钝。当我们谈到唯独基督的时候，那么好像在10月31号王一乐弟兄所写的那篇文章，他又问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对于罪的感受是怎样呢？是越来越不把它当作一回事呢，还是越认识神的圣洁，我们越是对罪来敏感？请记住，我们信主之后绝对不能够因为说我们是因信称义了，因此我们就不把犯罪当作一回事。这个有机会我会继续在以下的讲到恩典的时候再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所以请记住，唯独基督的三个比喻是什么呢？是救赎，是称义，是挽回祭。那么好多年之前的一位圣徒安瑟伦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为何神要成为人》，就充分阐述了这个真理。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他能够同时成为救赎，能够使人称义，能够成为挽回祭，因为只有他，只有人能够代替人付出赎价，也只有有神性的一位能够一人代替所有的人。有人类历史以来只有这样的一位，又是神又是人，就是耶稣基督，才能够付上赎价，使奴隶得自由，使负罪的人能够免除罪的刑罚。
Thank you.
第四，唯独恩典，我们得救唯独靠着神的恩典。
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请，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在这条经文里面其实给我们指出人生道路的两种不同的对比。头一种对比就是两种结果，死跟永生。这个死不单单是指的我们身体的死亡，这个死也指的我们灵性的死亡，使我们对于与神有关的事情没有感觉，没有办法认识，使我们永远与神隔绝。这个永生不是将来才开始，永生是现在就开始，永生是现在我们就建立起跟神那个活泼的关系，就能够认识神。约翰福音17章第三节，在这里主耶稣很清楚地教导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这就是现在建立起跟这位永活神的活泼的关系。在这里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是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这里把罪跟神来做对比，好像在这里所说的罪不单单是我们所犯的罪行，在这里所说的罪不单单是指着我们里面的这个罪性，在这里所说的罪是一个拟人化了的一个罪。一边有这位永生的神，另外一边是这个拟人化的这一个罪。两个主人当中，我们必须要做一个选择。两个主人当中，没有任何的灰色地带，没有任何的中间的这一个路线。圣经上一开始就启示我们，罪不单单是我们的罪行跟罪性，罪是一个拟人化的罪，它随时要掳落我们，它随时要辖制我们。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开始提到，当该隐心里面有了恶念的时候，神就这样警告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下一句话怎么说呢？罪就伏在门前。罪是随时随地的在窥探，要得到一个可乘之机，要俘虏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奴仆。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就特别提出了两条道路，这两条道路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强烈的对比。一方面是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什么叫做工价呢？工价就是工钱，我们帮一个老板做工，我们就得到工钱，这是我们得到我们所配得的。在没有信主之前，罪就是我们的老板，我们在世界上面生活，天天帮他做工，我们就得到罪这位老板所付给我们的工钱，这个就是死亡。我们若不承认神做我们的神，我们就一辈子在罪的权下，就一辈子为他做工，一辈子拿这个为罪做工的工钱，这就是死亡，灵魂的死亡，肉体的永远的死亡跟沉沦。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记得，罪是一件严重而且严肃的事情。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之后，对罪失去了敏感。好，那么我的这个第二个外孙女最近在学校里呢被学校警告过好几次，因为她会咬人，咬了一次还好，咬了第二次，咬了第三次，学校就通知我的女婿说，现在立刻把你的女儿接回去，因为她今天又咬人，所以就把她接回去。然后后来学校就警告他说，如果这个孩子再咬人，以后就不准他来了，让他留校查看。所以前几天当他从学校回来，我的女儿问他说，今天怎么样？他很高兴今天没咬人。好， 那么我只是举这样一个小例子告诉他，就要说你看罪对于人的心可以捆绑到一个地步。一个两岁不到的小女孩，她到了一个地步之后呢，也失去了对罪的这一个敏感，没有咬人当做一件值得夸耀的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再一次想到说我们今天蒙恩得救的人，盼望我们对罪能够更加的敏感。好，那么得所不配得的就是恩赐，罪是我们配得的一个报偿，而神的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那就是永生。好，那么底下请看称义跟成圣，因为这是很重要的这个事情。称义跟成圣截然不同，但是绝对不可以分开。我们现在来念加尔文所说的这一句话，从想象开始，好不好？预备，来。想象基督把白白的称义赐给了我们，却没有赐下生命的新样式，是可耻地将基督撕裂了。底下呢，我们在念他后面引号里面的话，我们不能只领受了在基督里的义，而没有同时持定成圣。所以在罗马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信服真道是因着信而带出来的顺服，所以称义应该要引到成圣的路，就是顺服，这是我们一辈子要学习的功课。
神得荣耀，我们活着唯独为着神的荣耀。
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请。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
这段圣经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感叹号，好，所以吕正中的译本可能翻得更好，就翻成极深啊，这是一个满了敬畏的宣告。在这个宣告底下，这个圣经的作者就带领我们思想神的本性。神的本性是哪些呢？那么中文圣经的翻译有一点点翻得不是很清楚，但是看得出来神有三方面的本性，就是神的丰富、神的智慧跟神的这个知识。 神的丰富显然是指的神恩典的丰富，神的智慧显然是指的神的旨意何等的有智慧，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神的知识显然是指的神的知识何等的浩大，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拣选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得着儿子的名分，他是完全的认识我，他是完全的知道我。然后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就有三个修辞型的问题，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这三个问题都是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而这三个没有回答的问题其实就是回应前面保罗的宣告。谁知道主的心，就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神的道路是一个不可探寻的道路。谁做过主的谋士，表示说神的判断是何等的高深，他的判断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理解。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表示说神是何等丰富智慧跟有知识的一位神。这一位我们猜不透他是如何丰富的这样的一位神，可是却已经成为我们的拯救。当我们思想这神一切的救恩，我们只能够把荣耀归给他。神学家喜欢讲一个术语叫 incomprehensibility of God,神的不可测度性。是的，神他一切的作为超过我们的理性，超过我们的想象，但是他的恩典却是临到了我们，我们唯一的反应就是只能够把荣耀归给他。神是一切的中心，所以圣经上说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给他，唯独神得着荣耀。我们如何能够真正对神有赞美，就是我们根据对神正确的认识，而对神正确的认识还是从回到圣经里面来。